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周三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1081楼开始啊，老齐了。关于姐姐的什么夫妻之间的事儿问题啊，我觉得吧，夫妻的事儿，你外人介入啊，哪怕你是他们，你姐姐的妹妹会什么也好，还是父母也好，介入的话，反而弄得更难办啊。我觉得，而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该怎样就怎样吧。啊，你已经尽力了。这也谈不上你背什么业，他自杀是他的，也不是你的业。再说自不自杀是只是你的梦境而已。也谈不上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怎样，这个都已经不是你能控制的事儿。你已经尽力了，这就可以了。啊，不要手伸得太长，反而会给你惹祸上身的，好不好？你看网上看一些个，新闻然后离婚了之后，不爽了就跑来老婆家啊，把全家都那啥的啊，这种事儿啊，所以也差不多了就可以了啊，先保护好自己。其实最劝你姐姐的那个事儿也是，应该是通过你姐姐在向她传话，而不是你直接跟他们说，跟她说你跟你姐姐说你想说的话，然后。最好是让你姐姐从她的口里说出来，而且是她的想法一样，那样，更好一些。不要直接介入啊，这样对你对他们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还是你就是不要管了，已经差不多了啊。不是有句话吗？阎王也劝不了该死的人，没有办法。再说他死不死还不是真，决定的事情啊，到时候再看看吧。孩子的事儿，这个怎么说呢？双方都要的时候，我是建议啊，这个谁的执念更长就交给谁，不是看条件啊，谁的条件一般法院是判的时候是看谁的条件好就给谁，但是我是建议啊，谁的执念更强就给谁，至于你姐姐要不要得来，这个就看情况吧。好了，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这种，人世间有很多这种不如意的事，这很正常。婚姻呢也是一种消业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说，婚姻都是消业的过程。事情到了，缘分尽了，该还的都还清了，那也可以该走，各走各的了。好了，下一个问题。找南非，开悟的人身边修行可以提升得更快啊，的确是，人家能提供加持力啊，哪怕是凡夫修行者，他修为高一些的话，可以提供一定的加持力，所以在这样的旁边修行，可以加快一些速度。佛陀在世的时候，的确佛陀能提供很强大的加持力的。第二个问题，能不能用功德缩短一些这个时间啊？修行不只是你的修心的层面上把灭掉什么执着，还要消业也达到那个标准。你的在给你写命运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都写好，哪个时间段会出现哪个业障，消了那个业就可以，就可以什么禅定功夫就会上升一个阶段，所以功德。功德的确有用啊，功德的确对你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缩短时间来说啊，它有些业只能到了那个时间点才能消啊。如果是鬼道众生来跟你的业的话，可能会提前啊，因为鬼道众生那是另一个维度的控制的，但是人间的已经写好的命运啊，那个你身边的那个人，他也有自己他的命运啊，在他的剧本里，什么时候来到你身边？那也要看他的命运怎么安排的，所以有些时候用功德可以加快速度，但是一些业也不能直接拉到前面来，所以这个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吧有可能可以，有可能不太可以啊。但是整体上修行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上的确这个至少痛苦的时间会缩短啊。还有下一个问题，未来什么共济会啊，未来的变革什么的，现在不是网上都说什么百年大变局嘛，这的确是啊，中国要上位了嘛，美国要下去了， 就中国现在的目标是，不让美国发飙啊，彻底跟中国来一仗，就是慢慢的、慢慢让他觉得知难而退，自己不是内部爆了，或者说，或者自己改变战略。如果美国有真的可以做到那种出现很有能力的像皇帝一样的人啊，比如说能实现那种像希特勒一样先把国会给删掉，然后实现集权之后退到北美，这还是可以是成为大国是还能维持的，但是他做不到，当下是做不到的，所以大概率会从内部开始崩盘吧。而且外部真打的话也是只能加快速度，那攻击会灭绝句哈。有一波人就是，现在所说的那些个犹太人嘛，犹太的主要是有钱的那几个家族，他们的确有这个计划要消灭人口，他们本来就一直想干这个事儿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还有一个中国，中国对这个人类文明进程上，可以说中国的存在保证了非白人种族的生存权，很多人不。很多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站在白人立场上说中国怎么样？就但凡你不是白人的话，你应该知道，因为有中国在，你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中国没了，早就让白人给干稀碎了，整个世界估计全世界就剩白人了，因为白人就是那样的种族，他们就相信他们白人至上主义加上那个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种族都没什么啊。可以说就是 NPC 嘛，就是给他们提供生存的什么物质条件呐、这些个就是给他们提供游戏体验的这种民族所以他们在他们人这里有人帮他了，他也是先上谢上帝，谢感谢上帝，而不是感谢那些真正帮助他的人所以他们是看他们历史反复的背刺那个帮助他的民族嘛这样的人现在还。这样的一波人还掌握了很大量的财富，所以他们一直想干这个，消灭大部分人类只留个什么5亿还是10亿在这样的计划，他们的确有，只是因为有中国在，还不敢直接推出来而已。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国唯一的六祖坛经是法海编写的，法海是真人，但他不是再来人，法海还有蛇，还有什么那个许仙那个故事是真有其事的，虽然名字是稍微变的，但稍微改了，但是的确是真有其事的。下一个问题，HFFHI，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个我们要把问题分别开来看，一个是宏观态的，一个是微观态的，也就是，具体事情具体看，但是对外宣传的宣传的口径应该怎么样？这个是另一回事儿，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你的个人行为是，可以说是不同的不同的事情。你可以根据社会的道德观念来要求自己，但是这个放到每一个的个人身上他命运怎么样，这个还不好说所以，我们讲道德要孝敬父母这个是，这个怎么样呢？这个是社会普遍认识的那个公序良俗上该这样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到具体事情上。那就很难说了因为他这个有他的业嘛，像中国的有些皇帝，他是变相的逼死父母什么抢王位但是，也杀了兄弟什么的，但是上来之后该干的事还干呢，所以你说他是孝还是什么呢？在一些更高的目标之下，这些个亲情什么的，有些人那里什么都不是，他要完成的事情更高的时候。他的思维维度更高的时候，那个亲情什么那些根本就不用不管了，所以可以说父母的确对于我们有恩，至少有养育之恩所以孝敬是应该的但是父母对你的管理什么压制或者什么控制欲太过于强大让你有些不自在了，那可以离开嘛离开之后，在你的心理上放下。怎么说？就是从心理上独立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在心理上，长大了，年纪很大了，还不能独立。虽然身体上是独立了，但心理上一直依赖于人，这个对人的未来发展不太好。所以该独立时候就是独立了。但是有些人呢，在这个独立的过程中，他有一个契机，就是行为上做个什么事儿，也就是踏出了某一步之后就心里就豁然开朗了。所以你说的这个例子打了父亲之后。 啊，一下子爽了啊，这个压抑的那个情绪就消失了啊。这种事情在心理学上啊也有这种说法的啊，的确也有这样的事。你说这个因为打了父母，他就要下地狱吗？啊，这个，按照道德观念啊，什么因果论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的确有一些果报，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前面某一个前世，已经被打了很多了，所以这会算是不是报复呢？所以佛法虽然要求一直这个忍辱，要求是忍辱，啊，但是呢，并不是要求啊所有人压抑自己的，一直压抑着自己，所有的情感就这么一直忍下去，直到憋出病，这个也不是正确的事儿，你能忍是因为你可以把这个事正面的理解，把它当做宵夜来理解，然后甘愿承受啊，但不再恨那个人，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忍。把它当做需要有积极的理解、正面的理解。但是你把这个伤害一直当做真实的伤害来看待啊，每一次伤害都在你内心积累这个愤怒情绪啊、抑郁情绪，然后直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爆发了，然后就先不外部，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外部爆发的情况下，就在内部变成某些心理疾病啊，这个也是不好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也是，有些时候就教大家啊。你对不爽的人呢，你就当面大声的告诉他，啊，这个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啊。然后告诉他说，该离开就离开，缘分尽了，该断就断，父母子女都是如此，啊，我们一向认为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子女也好，什么这些个有血缘关系的人，只是和比陌生人，跟你缘分更近的人而已。从缘分的角度来说，就是缘分更近一些，仅此而已，啊，不是因为有了血缘关系就什么和其他人、其他普通人和陌生人有本质上的完全区别，不能这么看的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从宏观它的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个人的问题先区别开来看，不是因为打骂了父母就马上下地狱，这个因果就不能这么看的哈。还有，父母克子女，子女会没有好的发展。等父母死了之后才有变化，啊，这就是他的心里还没有放下这个，他离开了父母，但是心理上还没有独立，一直把父母对他的压抑这个一直装在心里，所以他怎么说，心理上还是这行为上，都做不到什么改变。等父母彻底死了，他这个心态就放下，他认为已经这个管我的人、那个压制我的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一下子放开了嘛。所以命运的改变也是需要一些个某些契机啊，这个剧本上大概都会写上，下一个问题，念阿弥陀佛灭妄想之后，第二步是观佛，第三步是是否，还是说念佛之后从观佛是否从随便？这个逻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最下面的是文字妄想，然后是注意力，然后是情绪。所以，如果你直接可以在情绪上用功的话，可以直接做。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思佛啊，大部分人妄想注意力太炽盛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专注的思佛，那就，往下选一个观佛。如果观佛都不行，那就先念佛。所以你先试着啊，不管是谁，哪怕初学也好，你先试着先思佛开始，不行就往下选一个观佛，不行再选念佛啊，并不是说你必须念佛多少达到。完成某个量之后再关火，关火又多长时间后再思考，不是这么说的啊。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谁什么时候更适合哪个修法更适合自己修哪个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心如2025，烟供的事，这个以前也回答过啊。在家里，尤其是初学，就不要做这些啊。烟供在寺院里做啊，你花点钱到那里一起参加，这个可以，别在家里做，因为，怎么说呢？你把握不住，有时候有的确会有众生来吃这个烟呐、什么水呀、喝的水供的食物啊，他都会。但是呢，有可能他们就开始赖上了，你又没有办法啊。怎么说呢？就让他们送走啊什么？这个有招请真言，也有恭送真言，都有的啊。但是，普通人念有时候不起那个效果啊，而且来的那个家伙有可能更厉害的话，就开始赖上了，所以。在家人还是不建议在家做这些个。你要试试，你哪怕出去，喂一些那个流浪猫啊什么的，放生啊，这些个都可以做的呀。在家里你就正常的供佛， 愿意的话就供个佛，立个佛像，正常供佛，这就够了，啊，不要请那些个其他道的啊，尤其是轮回内的鬼道的啊，这些个众生就更不需要了，这些就到寺院里做就可以。好了，下一个问题，在打坐的时候，超过1个小时，但是都没有到2个小时、3个小时，那肯定不是入定了。在这个时候听到的，你就当做幻觉就行，不管什么声音，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就当幻觉就可以了。这个。很多情况都有这种，而且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那所谓的魔啊，他们也不会一上来就开始折腾你，他们先聪明的你哪，但凡人也一样，聪明的人你想坑害人，首先得得到对方的信任吧，但是多多少少让对方开始对你产生好感，有了信任之后才开始操作下一步坑害的事儿吧，是不是？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那鬼那就魔也好。那些个来捣乱的家伙他们也有他们的操作方法，他们不会一上来就坑害你，啊，先得到你的信任，先给你一点好处啊，所以说一些正确的话，啊，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了，这样的事你就管都不用管，或者你该念大悲咒啊什么的，楞严咒啊，该念就念啊，念一念他就不来捣乱了，那就好了。下一个问题，QQW，黄花一。一段时间不吃晚饭之后感觉没力气，这个，前面也讲过这个戒食的断食的这个次第啊，晚饭你不要一下子直接断，先吃点蔬菜、水果和果汁类的啊，先吃着，慢慢减少，先减少主食这就可以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每个阶段至少要半年啊，每个阶段至少要我先吃个3个月到半年以上，差不多这个时间，你的身体适应之后再来下一个阶段啊，不要一下子，一个普通人一天吃3顿的人，突然哪一天开始话只吃中午1顿，那大概率都会得营养不良啊什么的一些毛病的。还有你说身体没力气哈，我们修行是为了在打坐的时候更好的进入状态，所以力气和这个打坐的状态啊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吃了饭有力气了，但是打坐的时候却进不了那个状态，饿着稍微饿着。啊，但是又能进入状态啊，所以像那些个，看虚云和尚的他的过程也是，有时候就等着吃饭呢，肚子饿呢，等着吃饭，他就先打坐啊，然后呢就进入状态，就很长时间，就进入定中。肚子饿的时候容易进入定中啊，按照现代的医学上也是，人在稍微饿的状态下，身体反而会激发出一些修复身体的一些好的东西。好的，什么荷尔蒙也好，总之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稍微饿的时候，所以我们吃东西就是，上午如果早晨不吃，只吃中午一顿的话，中午到晚上基本这个时间段该消化的都消化完了，然后到晚上到第二天早晨，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么长时间一直保持空腹的状态，这样，这个肠胃也休息了，然后你身体的恢复也快一些。啊，我们不要求像健美运动员那种力量型的啊身体，而是。体内脏舒服，内脏健康啊，好让我们打坐的时候更快的进入状态啊。所以力气这个并不重要，当然根据你的情况，你先看看，如果你饿得慌，打坐都饿得都不行啊，那可以吃点。一般稍微饿的时候打坐啊，这个一会儿就这个饿的感觉就过去了啊。我们不求有力气啊，还有你做的这些个该做的事继续做，这挺好的。还有你说像第二个问题，你说的这些个过程都挺好的，没啥问题。第三个问题，可不可以用中药啊？可以，这个没有副作用的中药可以试一试。你吃完然后打坐看看啊，一坚持几天吃的时候，同时打坐看看，让这个打坐的状态是不是更好一些啊？主要是靠打坐的状态来判断的。我们很多人正常情况下都不知道身体有病，像有些人一去吃药一去。感觉有点疼了，去医院查啊，一下查出什么，晚期癌症啊什么的，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正常情况下，普通人正常情况下对我们的身体的感知能力是相对相当弱的。我们打坐就是把心静下来，把妄缘放下，六根屏蔽，把感知能力都拉回来，感觉自己的身体，静静的感受，你就知道你的身体哪里本来。平时感觉不到痛的地方啊，都会痛起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有毛病，啊，所以说这个打坐才是真正让你判断身体好与坏的 那个，方法吧，这才最根本的方法。你去医院查，用现在的机械来查各种数据，它是方法啊，但是没，它只给你一个，它给你的那个对照数据啊，看那个化验单啊，什么都有，旁边有个正常的对照数据，这是普通人的平均数值啊，每个人都会有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不能完全这个拿平均数值来看我们健康与否啊，这个怎么说呢？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啊，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现代人都这么相信而已。而且医院西医治的都是，根据这个数据来治啊，哪个缺一点就往上补一点，拿的多了就拿别的东西压一下，这样的治法，我们就用正常的打坐来靠自己身体自己修复啊，这是最好的。你说你的这个本身肠胃虚啊，肠胃虚就先做降魔坐嘛，坚持个。半年基本上大部分的毛病都会好的，中药可以吃哈，可以吃。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QUDY8NA，贴吧用户 QUDY8NA，第一个问题，一般这个菩萨罗汉这个阶段，下边那个阶段，菩萨罗汉这个阶段收徒都是收自己本职业的。但到了佛就不一样，佛是不一样的啊，佛是可以收任何人作为徒弟来指那个什么，给他任务的，给他那个职务的，佛就不一样。所以一旦一个人成佛了，那在他是那个世界所有剩下的菩萨啊，所有他的以前的师弟也好，什么也好，都算啊，整个世界的所有菩萨乱都可以看作他的弟子来说的。啊，对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阿弥陀佛在那里，那和阿弥陀佛同一个辈分的人也有，但是他那些这些人只是处在等觉菩萨、实地菩萨哦，他们也都会把这个阿弥陀佛当做师父来看待，或者说对外这么说，啊，所以整个极乐世界就一个师父，然后剩下全是他徒弟，没有和阿弥陀佛现在平辈的人，要说平辈的话。要说平辈，就是前面那些已经成就的、已经成佛的那些佛啊，这个是，可以说就是，对外宣传的那种，关系吧。对外宣传是这么用的，这么说的，所以说，一个人会拜很多师傅啊。你看书上也说了，释迦牟尼佛见了很多的佛，很多的佛。你说他们和之间有师徒关系，那也可以那么说的，因为他学习过，那也可以称之为师傅。但是前期啊，前期最前期一个凡夫。再来人带一个凡夫的时候，第一次，绑定这个关系的时候，就这个人是专门教你这个宵夜指导的，啊，这个师傅一直教你这个宵夜指导，啊，所以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永恒的，不管你以后做成了什么，哪怕你们俩都成了佛，但是你俩的关系是这么定下来，但是呢，一旦两个人都成佛的话，不再对外说啊，我们以前是师徒啊，这个不说的啊，你看那个书上。那个书上文殊还说是佛的师傅呢，文殊还曾经教过佛，这么说有这样的说法吧？但是现在文殊就是释迦牟尼的徒弟，这么看待，我们是这么看待的。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住世的佛，现在管理这个世界的佛，所以和他平辈的所有人都是当做他的徒弟来看，哪怕他和他真实的搭档关系的弥勒菩萨，这也是我说他是弥勒菩萨和他搭档，你在以前从来肯定没有听说过吧？甚至应该都不知道什么搭档体系吧？弥勒菩萨也是当做释迦牟尼佛弟子来看的。我们在这个对外宣传的时候都是这么统一口径的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也是如此。他实际上真实的和他有直接业缘的这种带出来的徒弟，是现在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之前他的搭档啊，都是教职业的人，所以他收的更多的是到教职业的徒弟的人，但是。后来这个禅教啊，指那个，他快成佛的时候，也就是等觉菩萨到了实地菩萨的时候，他有意识的开始收一些其他职业的弟子，具体职业的内容，还有一个方法，一个传授的一种方法是，你到了等觉菩萨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记忆来传授自己的弟子，你能理解我的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可以，你像一个中间的那个传播器一样啊，就这样的中间人一样。把其他活菩萨的记忆通过你的脑袋来再传授给下一个人，下一个弟子，这样他虽然没有直接拜，比如说我是个 我是学人王的啊，这个人王我也以前拜过其他人的师傅啊，但实际上他需要教我的时候，他就算不需要，如果他是等觉菩萨的话，他不需要自己是人王，他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的那里，你来把他们的记忆拉过来教我啊，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师徒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个凡夫这个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凡夫的人，凡夫是非常执着于这个因缘和关系啊，这个人际关系你看得很重，但是我们那个世界是，菩萨罗汉的他们世界是，师徒这个是有是有，但是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么看得重啊，一定要师傅一定要给孩徒弟怎么样，但徒弟应该怎么应该对师傅，这个都是俗世间的这个礼节吧，在我们那个世界相比而言就是，也可以说宽松吧，或者这些个所谓的名分呢、啊，在真正活菩萨的境界里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这么看，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啊，不完全不相干，也不能这么说啊。总之和我们凡夫之间的那种关系和不一样，你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当下就算了。只是在那个关系里，在佛的境界里，他要管理一个世界的话，就必须下边这个各大职业的法王都得有。四大职业，四个法王，至少四个法王带上搭档的话，至会有8个人，加上长界的法王，总共会有10个人，最多的时候会有10个，有些时候就有人兼任的话就会少，但是这个，各部门都得有吧，所以他会把这些人都当做徒弟来看待，然后对外也是这么宣传的，我们是这么运作的，这个世界都是这么运作的，然后下一个问题，菩萨收徒没有标准，全凭他的意愿啊！这个你没有完全，听明白啊？这个首先，菩萨必须要度和自己有缘的众生，所以和自己有缘的众生是可以说都是潜在的徒弟，未来肯定要度的。对于没有缘的人，这个师傅要菩萨要不要收为徒，就看全凭意愿啊。这个境界低一点，也自己喜欢这个人，愿意度，他就可以度啊。他不愿意度，就算那个人完全达到。达到这个什么标准吧？哪怕菩萨收徒的标准嘛，但是这个菩萨就不愿意带这个人，那也可以啊，因为没有缘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必须带的必须带或者必须不带的这个说法。首先，菩萨只度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啊，你只要弄明白这个就可以，所以其他的就看全凭这个意愿啊。所以以前有一位说过啊，带你的人首先是从你的这个有缘的人当中看看有没有谁成阿罗汉了，谁成菩萨了，这些人会来先带你，这些是首选的。如果你的有缘的众生当中没有出现一个菩萨罗汉，这个时候你还又发了大菩提心，你愿意好好学，那就由四大职业的人来学来带你，因为这只有四大职业的人是有更高的发心的，就是平等普化心，没有缘分的人愿意带，这个时候就会来四大职业的人，所以，你说你怎么打动菩萨？这个对你来说，你当下要做的是先发大菩提心，然后好好修行，然后你愿意加入四大职业的话，更容易得到四大职业的人的认可，然后就有人来带你啊。还有说收徒弟后发现徒弟修行太差，是不能终止这种师徒关系嘛？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看重这个师徒关系啊，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说过啊。再来人收徒是永恒的，他不变的啊！只要他自己不放弃啊，这个师傅他自己彻底不想带了啊，也有可能这极少数有这样可能，一般情况不会改变。一旦收了徒弟，这个徒弟不行，那就等着呗，等就可以了啊。等这个徒弟自己下去轮回，受够了苦，又想好好修行了，那到时候再教吧。在菩萨罗汉那里，尤其是菩萨那里没有时间嘛，没有时间就可以无限的等啊，等你吃够了苦，想修行的时候再来修。而且这个一旦认了师傅之后，这个关系确定之后，这个徒弟也在轮回过程中会失去记忆嘛，然后又想拜别的时候，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决定权已经不在凡夫这里了，凡夫是没有自己选自己那个断绝和师徒关系的这个权利啊！你是没有你看不上你师傅啊，凡夫看不上你师傅，就当做你的境界太低，修为太低。执着太多啊，这样看，只要让你吃够足够的苦头的话，这谁都可以继续来教的时候，你都愿意学的。下一个问题，犯错的问题，我个人是不太愿意讲我自己的过往的事儿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说过的，就是我想度一个，境界还不行的人， 结果呢，就进入轮回的，和他一起轮回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搭档也阻止过，至少阻止了3次，但是我坚持一定要这么干啊，所以就那样了。然后就，后来就以后，长了教训了嘛，以后就不再干这种事了，不再轻易的发愿渡什么不相干的人啊。只有在这个可以说就是把自己的个人喜好彻底抛弃掉，你就不再用个人的喜好来看人，而是全看上面给的任务啊，我要做的任务啊，从这个任务上出发啊，这个在这个任务里需要有些人是要结缘的，也有可能善缘，也有可能恶缘，啊，结了缘就得渡啊，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需要用收徒的方式来带的啊，这样就带，不再拿自己的个人感情来判断啊，这个人我想带就带，这个人不想带就拉倒啊，这个所以。现在都是这么，现在是我个人是这样的啊，现在不再靠自己的心态来，选择徒弟，而是向上边问一下啊，我搭档也有观音菩萨也问一下，可不可以带？啊，他们说不可以，那就算了，不可以就不可以吧。如何确保避免再犯同样的错啊？你犯过一次错误，你就知道不想再犯这种错了，因为每次犯错你得吃很多的苦。还有下一个问题，六祖慧能听了一句《金刚经》后，开悟啊，其实是否他是有搭档？对，六祖慧能是在来人，他有搭档，对，一般在来人是可以说，在这个世界里，并不需要明确的师傅来传授，有搭档就可以教的啊，所以有些人就完全没有师傅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很高境界。啊，佛呢，为了解释这样的事情，就说是缘觉啊，有些人就是靠自己的，靠自己观察12因缘而悟了啊，这个就叫缘觉。佛经里这么说啊，实际上就是为了给这些个不靠师傅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给他们，盖过去吧，就是盖过去啊，要不然就没法说了啊。有些人真的是不靠师傅，又全靠搭档来带，就那么达到很高境界，但是呢，这个是对外也不好说啊，所以就那么说的啊。下一个问题，进行灭佛运动的皇帝，这个剧本是这样写，但是你想干一个坏事儿，干一个坏事儿，坏事是不需要由菩萨罗汉来干的，因为凡夫当中有的是坏事，有的是坏人啊，你要做的反而是要控制他稍微坏的少一些啊，所以你想找一个人。一个凡夫来干一些个坏事，那太简单了，你只要随便找个人的来都干得很好啊，甚至不超过你的预期啊，所以干这种坏事都是，反而是怎么说呢？都不需要这个菩萨罗汉直接来参座超越的，要干好事才需要菩萨罗汉啊，这些再来人，因为凡夫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而去干这真正的有益于人民哈，有益于人类文明的那种大事儿。很难干出来，这个时候才有菩萨罗汉来做的，所以你说这样的人，他肯定是凡夫啊，想找一个凡夫来干一些个灭佛运动啊，稍微稍微给他一个刺激一下，他就能自己就能干出来，所以不需要什么。下一个问题，1051楼的问题，我网上翻一翻看看吧。1051楼的问题，观音菩萨的弟子基本都成就了，他一直在收徒，他的初代弟子和带缘分进的人基本都已经成就了，他都是等觉菩萨了，快要成佛的人了，应该都差不多了。但是在他传法的过程中，也会收一些个，徒吧。但按照我们这凡夫的这个人间的说法，算是收徒，在菩萨那里，算是。有一个愿，起了一个愿，未来要度这个人，只能这么看啊，在菩萨那里是这么看是对的，我有一个愿望，要想度他啊，有这个愿就，然后就够了。这个师徒呢，这个是我们这人间是相当于，长辈和小辈吧，就父子这样的关系吧。但是在那个菩萨境界里是没有什么父子啊，什么这个身份之间差异，而是只有在意识之间啊，我想度那个人，我想帮他解脱啊，有这样的意愿，这就算是。算是一种收徒的关系了，所以在菩萨的境界里，他在传，带很多人下去， 禅法啊，涉及一个文明，然后进行禅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人，就有啊，我想渡那个人，有这个念头升起，啊，但不是说啊，投胎到人间之后，要一定要带他离开，这样又不是另一回事啊。在菩萨境界里，觉得这个人可以啊，我想渡他啊，可以升起这样的念，这样的愿是可以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在凡夫的这里，也可以看作是你被某人当做收作徒弟了啊，你也可以被这样看作的。所以说，你说，你是徒弟当中最差劲的啊，这个不好说啊，反正他的弟子很多，我也不觉得你很差劲啊，这很正常。还有混得也太差了吧，这个是否会逐出师门？菩萨是没有逐出师门这一说的，基本上不会做，不会说什么逐出师门这个说啊，就是放任这个人在下边继续轮回吧啊，等他继续轮回到一定程度，痛苦。苦吃够了啊，然后就想解脱了，这个时候再教就可以，因为菩萨那里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的啊。你说观音菩萨会不会不管我了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你想学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管，别说是观音菩萨那也好，哪个佛也好，你只要有愿解脱的愿望，有这个解脱的愿望，好好修行的愿望，自然会有人管的，这个放心啊。下一个故事。啊，下边一个故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就不置可否吧。我也劝你也是不要，怎么说呢？不要过于执着于过往的这种，哪怕它是真的，也没有必要执着，因为你该要解脱，你就得放下过往的这些个东西啊。对我们凡夫来说啊，有些人就在家里摆很多的，什么过去的奖章啊什么的。然后就沉浸在过去的成就当中，你说这样的事情好不好？那肯定是不好吧。对，未来的发展也好，对当下不说什么解脱后的事，就是当下这一辈子未来的成就方面、努力方面，都是只有阻力，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的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放下差不多就该放下，然后当下的修行好好做就可以了至少在解脱这个事情上，有人。你只要有解脱的愿望，尤其是有大菩提心，自然会有人一直带着你。不管是和过去前世和你有过缘的人也有，没有缘的人也有，都会有都会一直带着所以你这个大可以放心好了，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亲爱所有如法的修行，正确的修行都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做的。都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修行的所以佛菩萨的加持是一直存在的只有我们愿意我们相信就能得到他的加持，而且能感应这个更强烈一些另外虽然你说这个减少情绪想不顺心的事怎么办说实话，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你只要认为它是不好的，首先你只要认为你这样老是想不顺心的事本身是不好的，有这样的念头就已经够了，它会慢慢减少然后呢，你自己不要过度的沉浸过去，你会找点别的事来做嘛，控制不住的你会抽个筋啊什么的，抽个筋念咒，可能念咒的时候用脑子念的话，一直都会想那个事，可能念不下去，那可以抽个筋啊，什么描个佛像啊什么的以前听过，以前这个。信众当中，以前寺院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描那个佛像抄经，他不觉得那个，因为抄经这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他的感应不是很强烈，但是那个画自己慢慢画，那个有专门描佛画的佛像的这个帖子什么的，在网上都可买得到的你买一个慢慢画一笔一画的画看到那个菩萨的慈祥的面孔，然后这个心就。就很专注到那里，沉浸在那里，而是忘了那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一段时间后就画了几十张之后，就开始走出了那个老是想不顺心的事的那种状态。首先就是，你得知道这个老想这个不好的事情是不好的，你应该放下，有这个意愿就够。然后其次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做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自己试一试试一试可能抄经不行，就抄这个画画，可能画画更好一些每个人的这个按现在说吧，就是每个人的兴奋点不一样或者对你能起作用的那个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听了音乐之后就放下心来，心就静下来，听 有些人就经常听那些个舒缓的音乐啊，有些人就是，就直接睡觉吧啊，这随便吃点助眠的东西啊，不能吃随便吃安眠药，但是找点什么助眠的饮料啊之类的，然后就睡一觉啊。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劝你的是方法就是这样，画个画啊，看看吧啊。下个问题，诸位 A。对，放生的给予念三皈依与经咒，让他们结下佛缘，另外就应该算功德了啊。福德是与佛法不相关的，你为他们念，就算鱼的境界里他听不懂，但是任何听到的事情啊，都会存到阿赖耶识里，到因缘成熟的时候都会出现的，都会起作用的，所以也算结佛缘。你读了结佛缘，那就算功德吧。冰冻的鱼卵可能会受惊，放生能否活呢？如果我相信啊，你肯定是资源有限的，就是钱有限，这个有限的钱拿来放生什么啊？那就放生最有概率活下去的东西啊，冰冻的和活着的，现在还活着不乱活蹦乱跳的鱼，让你选的话啊，你要选这个活着的啊，冰冻的不好说啊，有些是可以活，有些不一定活。受惊鱼是。可能未受精啊，未受精的是可能鱼是基本不太可能复活的，因为这个鱼受精是那个母鱼产卵之后，雄鱼过来，它们俩之间雄鱼和母鱼之间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雄鱼过来撒一下精子，那你把这个精子放到鱼水里，那个水里必须得有那个雄鱼，而且那个雄鱼还处在那种可以排精子的那个阶段，它才能刚好来给它受精吧。所以这个不好说，对你来说还是选择啊，放个最普遍的啊泥鳅啊，因为泥鳅是最容易活的，它生命力很强，它比其他的鱼都容易活，而且可以适应的环境也很多啊。中国南北方都有泥鳅，啊，南方北方都有泥鳅，而且南方的泥鳅放到北方也能活，北方的泥鳅放到南方也能活，啊，所以就是尽量选择这种可以存活的啊，是在我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做一些可以存活的这些个放生就可以了。那你问这个怀孕的有崽的，鲤鱼、鲫鱼和泥鳅呢？你觉得放什么？这个我就不说了，你自己随缘而放，随缘看懂啥？看去鱼市场看看，如果有很多种鱼的话，你就选一个最容易活的那个泥鳅就够了如果你钱很多这个鱼市场的鱼，都不够你买下来，那全放了那就更好是吧？那下一个问题，不养宠物的前提下，与动物互动的影响是什么呢？互动就是把这个缘分加深啊，缘分加深，怎么说呢？这个，人与人之间也一样你看到一个美女，你看到一个美女和你和美女说话不一样，因为你的行为，你看到之后。你看到他都不知道你，这个时候他没有起情绪，但是你一旦跟他说上话，他对你产生某种情绪，说不定他也喜欢上你了，或者他讨厌你啊，这都是情绪啊。有的这样的情绪变化的，就容易，把这个缘分给加深，同时引出后边的故事来。所以我们不做这种接触，避免这种任何情绪从而不产生过多的业，主要是这个原理。所以我们得给动物试试了。最好的事实是，动物都没看见你，这样最好。你就知道这个动物可能每天某个时间段来这吃，那你就在它不在的时间段里放食物，然后走开，它都不知道你这样最好，这样和动物之间这个缘分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至少你实施了这个缘是有的，但是呢，没有到互动的那程度那么严重那就更好一些。一旦互动了后就像下边这位说的一样有些就，有可能就会引出一些个不太好的事儿，是吧？下一个问题，我说的发愿和这个普度众生不一样我是在带着任务投胎到人间的情况下，发愿说，这次我一定要带他走这样的愿，这次我一定要带他走。你看这句，带他离开这句话里。你看这句话里，就首先把我放在了这个人间的这个轮回当中，是不是啊？我一定要带他离开，这样想的话，这样发的愿，结果就是他没有离开，我就继续轮回， 一直到把他带他离开为止。所以在你在发愿的时候，所以和人发愿和说或者发誓的时候，一定要想好这个词儿啊，想好这个词儿，或者说你心里要有这个念想啊。你要发愿普度众生，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没有关系。你发愿普度众生，是我可以，我先成为菩萨罗汉之后来度也好，我成佛之后再度也好啊，总之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对我的境界的限制。如果你给自己定个境界的限制，比如像地藏菩萨一样哈，所有众生都成佛了，我最后一个成佛啊，那他就继续当等觉菩萨了啊。所以如果你发愿啊，这个娑婆世界的所有人都解脱，我再解脱，那你可能就一直在这世界里一直待着啊，直到娑婆世界的所有凡夫们都成为阿罗汉之后，你最后一个成为阿罗汉啊，有可能也会这样吧。所以把这个词儿想好哈。不可以再发个心愿，取消掉原有的愿吗？通常情况下，你发的愿一旦关系到别人的话，就有点难以取消哦，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发，你自己想，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就吃一顿啊，这样啊，等吃完一顿之后又觉得饿了，我再吃一顿，那无所谓。但是你跟别人发愿，你的愿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哪怕那个人没有听见，在你们自信当中这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你这么一发愿。就有这个后续的效果了，所以很难取消掉。那下一个问题，度发愿度某人，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你的境界的限制。这种情况下，你发愿要度某人一定解脱啊，这个不管你是某个境界都可以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你跟两个人发愿啊，一起去极乐世界啊，去了之后如果有。对方堕入轮回了，我一定渡他出来啊！这样想，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愿啊，他堕入了，我也和他一起轮回，直到他离开为止，我不离开啊！这样想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你好好想想就知道。还有凡夫之间最好不要乱发愿啊！凡夫之间啊，不要老想着你想给别人好处，这个倒是可以，但是不要随便发愿，这个。发愿的可能后续的影响太大了啊，好吧，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Q3YS72C 长时间念咒，每天念经咒要3、4个小时，这个我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了，不要念咒，尤其是初生念就不要超过2个小时，对身体不好，你先去把第一本书看一遍哈，然后呢？要打坐你就静静的打坐啊，打坐，然后念咒的话，就打坐的时候念咒，就是嘴动，声带不动，这样这样念就可以了，而且不要超过2个小时，同样不要超过2个小时。还有打坐，你就要打坐个正常的姿势，双盘或者单盘正常姿势，不要你说的这种姿势几个月下来发现磕不了头，那就改嘛，磕不了头就改个正常的打坐，正常的双盘打坐哈，不要做稀奇古怪的动作，这个。修行都要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这样你才不会走错啊！不要自己创造什么方法，大概率都是坑啊，都会把自己坑这个身体受到损伤之后，再想修复回来就变得很难了。正常的打坐之后，每天坚持小磕头，从小磕头开始，就普通的磕头开始，慢慢来哈。还有念咒就念2个小时以下，如果初生念的话就。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一天念1个小时，出生念咒就已经很不错了啊。下一个问题，猫猫音，每天功课打坐、磕头、念佛，生活工作很难天天坚持，总有懈怠的时候。如何能保持精进？这样说的问题就，问的问题很笼统，怎样保持精进？你是时间不够呢，还是自己懈怠呢？懈怠就是，想休息嘛，该休息就休息啊，这个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每天你只要定个2个小时差不多了。一般上班的人，只要不是天天加班到很晚一般2个小时上班前2个小时还是可以的，那个台湾的那位师兄那个。先拜众生，再拜佛。有这个名字那位师兄，他是上班前就磕7、800个的头的，3点就起来开始，打坐磕头。上班之前把一天的功课基本都做只要你有心的话都能做， 3点就可以起来，4点也可以起来。总之你有心的话都可以做啊，懈怠只是你的，怎么说呢？你说借口也不好，什么也好不好。总之，这也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吧，都会经历这种煎熬的过程。我想修，但是又懒，然后就内心互相矛盾了啊，想好好修行又懒啊，但是我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就修行方面也是这样啊，想好好打坐，但是又想玩游戏，想好好打坐呢，又想玩，就那就玩一会儿游戏，又觉得今天浪费了很多时间玩游戏，又后悔，但是又不玩的话，又心里又放不下，因为总想把那个游戏打通关，所以最后就，最后自己就放下，直接去打打把先把游戏打通关再说，毕竟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打游戏只是那么几天的事儿，那就把游戏打痛快，然后心里放下，然后就好好去打坐啊。我也有这样的过程啊，所以内心有这种矛盾都很正常啊。你只要认为修行是对的啊，你有这个念头的话，慢慢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啊。如果你还想更快一点，那就求佛菩萨，然后多做点功德啊，让你更加精进也好。给你创造更多的修行时间也好，这个就求佛菩萨就可以了啊。前提是你得先做功德啊。下一个问题，阿基尼1986。两个孩子的家庭，孩子投胎时，第二个孩子性别安排时，主要看哪方面？就看这些一家人之间的业缘，以此来判断啊。首先是这个，在那个投胎之前的那个世界里，先不分什么性别的。先确定啊，谁来去投胎啊，然后再确定他的性别，这个性别是根据这个人的业，他的习气来判断的，所以不是说上面说这个编写命运的时候，这辈子先就必须给你个儿子，或者你这辈子肯定有女儿，这不是这么说，只能说你这辈子有孩子，但这个孩子是谁，先看这个孩子，然后再看他的习气和他的业来判完的这个。然后选择他的性别啊，这样来，并不是说一上来就先确定性别啊。好，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叉叉叉。现在能修行的人，尤其是能够打坐的人，都是有前期修行的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即将大乘佛法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能接触佛法、能够修行的人，都是上辈子已经积攒了足够的福报，也有修行基础的人。怎么判断？然后怎么判断自己前世是否有修行啊？这个，你只要是个正常修行人，就当做前世有修行就够了。前世修行是否有找回的必要？这个不是找不找回的东西，好像你这么一问，这么一想，就是那个东西前世的修行已经脱离了你的身体，跑到了别处一样，然后你再要去把它找回来一样，不是这么看的啊。前世的修行成就了当下的你。那只是你的记忆而已，过去的修行都是你的过往的经历而已，没有什么找不回的。你能把经历丢掉吗？你能把经历直接灭掉吗？或者是把它扔出身体之外吗？不可能吧。所以没有什么找不找回的这个说法啊。你只是继续修行而已，你只要修行了，那就是已经在前世的修行基础之上再继续做的啊。可能重新投胎之后，你感觉又退回到了比较低的境界里，但是因为有前世修行，那么这辈子。修行的境界就比别人快得多啊！有钱修行好的人哈。那下一个问题，八字里定下的命数是否只有开始修行也会慢慢改变？这个咱们不说八字啊，八字是先给你写好命运之后，就是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偷窥一下命运的那种方法啊，就八字学就留给就放出来给人们看的啊。所以先给你写命运啊，是否开始修行也会慢慢改变啊？就是说给你写好的剧本，根据你的修行会有所改变啊，会有所改变，往好的方向会改变的。发生了意外却没受到太大伤害，是否算宵夜？如果你是有大菩提心的人，已经命运在这个佛菩萨的保护下的话，你承受的任何痛苦，遇到的任何意外，都是业力该有的业，所以都可以看作宵夜啊。下一个问题。汉传密宗佛法。密宗关于密宗的事，以前好像讲过密宗是佛给特定的人教了一些个，可以说就是 驱魔师的一种实际操作的法门，主要是以驱魔师的方法的，后来就传到了汉地，也传到了藏地，但是这个驱魔师是收徒很严格的，所以逐渐的就收徒，因为不难，收徒难嘛，而且想修到那个境界也不容易，所以慢慢消亡了。所以这现在就基本上那个藏民啊，但是，留下来的都是那个不是真正的那种驱魔方法，也有他们那个传承啊，这个变得很稀少，而是仪式感的方面反而留得更多啊。但是藏密当中还有一部分还是真才实学的人还是有的，怎么说呢？这个本来就是秘法嘛，就是不对外普传的，尤其是对在家人是不教这个，不教这个驱魔的方法的。你说汉密的出现是否更早？这个不能这么看吧，因为，最早都是佛那里传下来的，只不过看，那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先来哪里，后来哪里，那么看的话，就是，汉地里是先来的。那个藏地是那个莲花生大师带过去的，之前已经在汉地是在那个汉嗯东汉末到南北朝，这个唐朝之前吧，这应该算是唐朝之前，在唐朝之前已经在中国有这个学密宗的人了，现在还有流传这个汉密基本上没有了，汉密的这个唐密啊，那个后来就都叫唐密。唐密的一些个方法由天台宗继承之后，大部分这个，真实的那个传承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个驱魔的方法的确难学，需要收徒，然后开始到修行的难度都有。下一个问题，金刚葫芦娃，很少听说有神通或特异功能的人。特异功能这个，你在外边看到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啊，都有这个言论控制的。以前有一段时间啊，90年代就气功热嘛，到处传那个，后来开始，慢慢的没落，就不是因为它气功热的没落，而是这个媒体上开始不再那个过度的炒作了，然后甚至拿一些个错的啊，或者说不好的人那些个是。那些个假货吧，把假货故意拿出来炒作之后，当着大众的面再把它打成假的然后就让大家不再对这个事情过于执着，慢慢把这个热度给推过去这样的所以有气功的人还是会有，只不过这个在社会上已经很少大众面前不再过多的宣传而已甚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出家人这里也是这个政府的操作还是有他的那一套做法的，就是一些个有威望的人，有名望的人，把他们先推一推，先捧政府先捧他，然后给他一些个头衔什么，给再叫他叫让他管一些个大的寺院然后再给个头衔什么，就政协吧，政协的委员等等这些个，让他出来干，然后呢，再斗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查他至少没人举报也可以随便查嘛，然后这样查了之后，查一段时间之后就没啥事就放就不再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查，这样反复的这样来回操作你只要给了这个出家人这个和尚，只要他有这个身份某个大寺院的。住持也好什么某个地区的什么佛教协会的会长等，有了这个身份的话，你这样来回查一下，查几下就可以，就可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的把他的位置给，把他的形象给打掉最后，国家要的是佛教是存在的，但是不要有一个某个人在佛教信徒当中有极高的威望，国家想要的就这样的，你能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啊？就好运作理解不了就没有办法，因为国家最怕的是执政党最怕的是某一个人有极高的威望，然后就可以呼吁很大的一部分人，跟着他一起做一些个事儿，国家是怕这个的，所以宗教是可以有，但是呢，不想要宗教的领袖人物，他有极大的威望这国家所以故意也搞这些个操作的 你大概理解就可以了。所以你但凡这个所谓的高人，现在尤其是这灵异方面的、玄学方面的，这个国家都不会推啊，所以你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吧，在这个网络这样的环境，对外宣传的这种环境里看不见的，就是看你的能不能见到，就看你的缘分吧。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得重新学啊。这个花时间的过程也在消业啊，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会见一些人，受一些苦，这就是消业的。然后以前也说过啊，有一些很大的苦，就故意放在孩子时代，这样在父母的帮助下，父母的照顾下，你能承受一些个更大的痛苦。如果放到成年人之后，尤其是又要照顾老婆孩子啊什么的。父母啊，这个时候给你来个太大的痛苦，你这个整个家都支离破碎了，你是承受不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把痛苦放到前面。修心也是，在年轻到我可能是，从小到20、30这之间，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会让你去消一些业的，啊，这个时候把大部分该承受的痛苦承受完，然后后半生就可以出来教人了。再来人是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最好都是后半生开始出来教。前面该去宵夜，宵夜，然后休息啊，这个，等你到了这个境界，就大概就知道啊，每一次重新投胎就得，该来的还得重新来一遍，这样对你当时的人的状态都能了解啊，自己也可以，更顺利的传播佛法吧。下一个问题，阿罗汉出了轮回后，还是会被未消的业拉回轮回内继续造业，那是不是可以明确的是，小乘阿罗汉是没有彻底出轮回的？只要成为阿罗汉，就算出了轮回了，但是他得继续消业，他可以一直待在那个境界里，但是他没有办法再往上走，只要有业存在的话，就没有办法往上走，所以就得回来消完业，然后再往上修行啊。如果你说啊，一个人完全不用再进入轮回了啊，那只有成佛了才算。按照你这个逻辑的，那就是菩萨也还没有彻底出轮回。只要他还留下那么一点业的话，他还得下来修，那就不能算是彻底出轮回。按照你这个逻辑这么说的。所以说，我们看就是你只要能踏出轮回，成为阿罗汉，那就算已经出轮回了，剩下就是从阿罗汉的境界里往下来去渡人而已，你不能说你没有出轮回了啊。首先，所以这第一步就是出轮回，成为阿罗汉，这是一个分界线啊。下一个问题，恒河沙呀，你说的对，你一般念咒念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自己都觉得不怎么想念了啊，就差不多了，因为念咒本身也是文字妄想啊，文字妄想少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改成念佛啊这种更短的啊，所以我劝你就是。继续改个从大悲咒改个比较短的咒啊，或者念佛就可以了。这都是必经的咒，而且，还不能说是什么冤亲债主在阻碍，很正常啊。佛世界，都是在佛的意识里创造出来的。然后呢，师父，讲过极乐世界分九品，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了啊，九品的最下品。对应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下边是欲界天啊，然后是一品一品往上走，这个看第一本里书里也都写过了，最上面的上品上升对应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无色界天的上3天，然后中品上升是对应的是无色界天的第四最下边那个空无边处天啊，这样看，然后中间的都是一一对应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地狱之下最里边是空心的部分，从里边往外喷射粒子啊，这个是有大的循环，这个循环是这个球体是旋转的，同时里边的物质向外喷，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的缝隙当中是向外走了里边的物质，然后呢小世界里的物质是向里走，这样一个循环。都是物质是循环的啊，整个大世界的物质，所以这个世界的中心点是一个虚空，这从里边开始向外喷射，那个最基本的粒子。第三个问题， 四大洲是因为给分给了四个人管理，才称为分四大洲。如果你分给八个人管理，那可以分为八大洲，所以这个世界，可严格来说是没有物，都是意识啊，先由意识分配这个世界，根据意识来分的。四大洲都是人、畜生、鬼共存的地方吗？你也可以这么看的啊。南瞻部洲只有一个地球吗？不是，南瞻部洲也有很多文明，只不过都隔得很远，不让他们接触而已。然后下一个问题，鬼道，它不是完全不能消业，鬼道本身就是一种承受痛苦的过程。你说承受痛苦就是消业的话，那也成立。但是呢，鬼道主要是消磨掉你的不好的习气，而该承受的那个人与人互动之间互相伤害的，众生之间互动又互相伤害的这个痛苦呢，这个过程，这个经历呢，基本都放到人间。鬼道呢是放很小一部分，不是完全没有，是还是有很小一部分的。在天界也是，我说天界也不适合消业，因为天界人都很幸福，也没有物质缺乏。但是欲界天的世界里还是有淫欲，也会有婚姻，他们也算是有业吧，也会有多多少少也会有消业啊、教业啊、造业啊都有。但是呢，没有在人间这么密集的消业和造业啊，所以鬼道就是如此。鬼道和天界就是两个相对立的地方啊。天界是更多是享福，鬼道是更多的是受苦，来消磨掉这些不好的情绪啊。第五个问题啊，你说的对，算是共享，但是这个物质的密度不一样，形成不同的物质的密度不一样，主要是这个鬼和我们不差一些，人和畜生是同样的物质形成的，所以即在一个空间里，鬼是虽然在一个空间位置上一个，但是频率不一样，所以是，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一般情况下也看不见我们啊。好了，下一个问题，109，虽然自己发愿度众生，为众生修行，但好像还是都在追着自己的欲望习气跑，都没有啥改变，怎么办呢？那继续修行呢，还能怎么办呢？你有这个想法就已经很好了，有这个想法就够了。然后现剩下的就是看每天修行了，每天坚持修行，戒心、善行、修行都有，然后有大愿，还有平时多做点功德，这就可以了。不要想着一下子改变什么态度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恒河沙样。心佛出世的时候会对世界进行一次格式化。这个心佛出世的时间节点，并不是你所说的这个，佛陀在人间死了或者那么涅槃了这么说的，而是，一位原来的佛把这个世界的管理权、控制权交给下一个人，然后他再不再管这个世界了，虽然属于这个世界，再不再只提供这个加持力，再并不直接参与这运作。就是世界的控制，这个时候才叫心佛出世，所以你说佛陀涅槃后，世界并没有被格式化，因为弥勒佛还没有接管这个世界，现在释迦牟尼佛没有住世，但是他还是在控制这个世界，一直都是他的住，他管理的时代，现在还是，下一个问题，地藏菩萨的世界已经解散，地藏菩萨、地藏经里的故事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是怎么说呢？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世界，在地藏菩萨成佛的那个世界之前的世界，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了。还有这些地藏菩萨的身是报身还是化身？都是报身。一般讲故事的时候很少说自己化身的故事，因为化身是随时可以变的，随时可以做出来的。化身是根据其他众生的需求来展现的嘛，并不是为了给大家讲故事而展现的。讲故事的用处，又为了给自己丰富故事的量而展现的，并不是这个目的，而是纯粹的为了帮助其他众生，因为有些众生，需要以化身的形式向他传递一些信息，这个时候才会用化身。而基本上故事，在这个我讲的故事里以后，他其他活菩萨的故事里，他都有一些个痛苦什么承受的一些经历的事儿，其他众生互动的事儿，一般这都是他们的报身时代的事并不是化身。 佛经里的故事，都有原型，有删减的部分或演绎的部分，但不是完全的虚构的，但凡拿出来的故事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有原型，只不过根据讲师的需求和听众的接受能力稍微有一些个改动而已，它不能是完全虚构的啊。下一个问题，苏七念一，你说的对死亡的看法。至少你是以好心来把它买下来的啊，想放但是没放成，如果它本来就死的，就和你没啥关系，但是呢，你买了之后在运到那个放生的地方的过程中憋死了，那也可以说和你有业缘了，但是这还是你是以好心的目标来做的，而且你不这么做，它还是会死的，至少你再给他们创造一次机会。在过程活下去的机会，在这过程中死的，所以你不用过度的自责这就可以了。就如你说的一样至少死鱼它也不需要再被带进锅里了吧？还有第二是他死了未必是坏事，这个别人死了坏事是好事这个最繁复的阶段就不要判断了所有众生都是。都是贪生怕死的，都想多活得久一点，所以不要站在这个更高的维度说别人死了就好这种想法本身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一个普通人这样想普通老百姓这样想倒是可以，但是你的责任越大地位越高，这样的人要是这么想，那可能对漠视很多人的生命去干一些个事儿。下一个问题，或许他投生善道了哈，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就反复就不要做这个判断了总之，你想的对与不对，先不说，就是不要过多的自责不要把这个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这就可以了每个众生都有他的命运，说不定他的命运就是在你放生的路上死掉有可能这就是他的剧本吧。好了，下一个问题，出家人如果放不下爱情怎么办？已经修行了几十年，突然爱上一个人。你是出家人吗？还是怎么？要么忍着，要么还俗去结婚不要在出家的状态下去搞那些个事别自害了自己，还有影响这个整个佛教的这个形象，这就不好了。要么你就还俗去结婚，去过你下半辈子生活。这样也可以，这样没什么错的还俗就还俗嘛，只不过你如果是年轻时候出家，一直在寺院待着没有在社会上生活的什么一技之长，这个就有点难了你还有结婚，那你养不了自己，但还要带着一个人，这个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条件能养活一个人，那也可以你去度他就可以了，你也要消这个业嘛，他也要消这个业，那完全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不要在寺院里搞这些个事儿，这就够了，如果你还想维持出家的身份，就先把这个放下，就算放不了，稍忍着吧，还能怎么样呢？至少在男性这边男性出家这边，怎么说呢？我倒是，见过那么一两例，但是呢，人家都是，忍着过去的，硬忍着过去的，有些人就是痛苦的时候，有点相思病重到一定程度。有点，你从旁人看来有点疯癫的状态，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好了，就放下了然后就继续当出家人，没有见过男性这边是没有见过，为了这个，婚姻而还俗去的这倒没有。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